嘿嘿，金色年华怎么可以浪费？
哈哈，高山低谷我们陪你面对。
青春现在起飞。
哎，小伙伴，就是你，就是现在，
啾啾啾啾啾，
欢乐啾你儿。
卖掉一个孩子，还是全家一起饿死？哎呀，这句话正是近期阿富汗国家近况流传出来令人心疼的言语。各位小伙伴们平安，你真的知道平安这句祝福的话背后有多深远的期待吗？今天欧阳哥哥要来分享，自去年阿富汗政权转移，有数万的难民逃离，数百万的当地居民仍在极为混乱的困乏与辛苦中。虽然话题有点沉重，但求上帝帮助我们知道这就是世界的现况，也是圣经所说末后的世代。快快听，慢慢想。阿富汗政权转移将满一年，近日又遭到强烈地震重创，饥饿问题日益严重。根据联合国估计，阿富汗全国约有 95% 的人口生活在贫穷线以下，没有足够的食物，每天连吃饱一顿饭都难，甚至有家庭$600就能卖掉一个女儿，为了换得全家短暂的温饱。回顾一周以来的艺术界，法国的拉加西利摄影节上，被迫逃离阿富汗的年轻女摄影师法利玛·侯赛尼向大众展示了其镜头下的阿富汗女性。那些女性是美丽而勇敢的，在最艰难的环境中，她们展现出了各自的尊严。各方报道指出，这一年来有些阿富汗难民孩童恐怕再也没办法与家人团聚了。自塔利班去年8月占领阿富汗以来，截至目前有90,000人民逃离阿富汗。英美试图引渡许多难民到该国，光在美国就有约1450难民儿童在没有家人的陪伴状况下独自生活。儿童心理专家指出，创伤的童年经验可能对他们会造成永久的伤害。CNN 报道，自2021年8月以来，约有1500阿富汗儿童在没有父母的情况下被疏散到美国。阿富汗裔美国儿科医生佩里诺希望透过成为一位养父母来帮助这些小孩。他表示，超过1000孩子没有家人，相当令人震惊，孩子们也可能感到孤独与害怕。在塔利班去年8月迅速占领阿富汗时，许多民众惜家带眷打算逃离该国，但许多儿童却在哈米德卡尔扎伊国际机场的爆炸案中与家人失散，他们的父母甚至在这一场恐怖攻击中不幸丧生。路透社报道，未成年人的复杂处境、语言障碍与缺乏合适的寄养家庭，都让美国阿富汗难民儿童处境越发艰难。移民与难民儿童组织成员帕德库表示，目前仍缺乏明确的机制让儿童与仍在阿富汗的父母团聚。让家人重聚是谁的工作？又该怎么做？是目前需要解决的问题。与政府拘留儿童交谈过的倡导者说，还有许多的孩子仍在面对与父母分离的焦虑，并努力应对先前逃离阿富汗时所承受的创伤。 密西根州移民权利中心成员瓦纳加斯表示，许多孩子其实知道父母正濒临食物不足，无法逃离阿富汗的状况，更有孩子们不断地询问我该做什么来帮助我的家人。由于政权转移与随后的国际制裁，阿富汗出现金融风暴，急剧通货膨胀和现金短缺，食物价格持续攀升。世界银行统计，当地家庭基本生活开销比去年多 40%。但是今年一到三月，就有13700名早产儿直接死于营养不良。阿富汗有1850万人身处在人道危险中。由于全国经济崩溃，至今已有50万个工作岗位消失，当地390万名儿童严重营养不良，100万儿童正因饥饿濒临死亡。不幸的是，这个数字还在增加。乌克兰冲突造成全球粮食物价上涨，我们已看到更多家庭被迫嫁年幼女儿，或让孩子上街打工，好换取一点点食物。过去一年，世界展望会已于阿富汗设立约40间行动诊所，为营养不良孩童提供紧急救治，也与世界粮食计划署等国际机构合作，为超过150000户家庭提供粮食包。会长阿孙沙理查斯呼吁，国际社会必须持续支持阿富汗的人道救援行动。阿富汗世界展望会将排除万难，确保所服务4个西部省份的孩子及家庭获得帮助。在这个世界里，全球近20%的儿童无法上学。在2000年到2019年之间，因极端气候导致死亡的全球人数已达165000人以上。乌俄战争发生至今，芬兰收容所系统中已逾37000人记录在案。以上种种可怕的人道及气候问题，此时此刻都摆在我们眼前。欧阳哥哥非常心疼，也共处在这样的世界中，深深地求神的怜悯。其实世界不是突然变成这样的，圣经里耶稣2000多年前就让我们知道堕落的人性并带来严重的后果。他对人所建构的体制说，你们要重生，不要以为稀奇。他对聪明的文士说，不要按外貌断定是非，总要按公平断定是非，这也不要以为稀奇。使徒约翰更对教会提醒，世人若恨你们，不要以为稀奇，因为彼此相爱就是出死入生，没有爱心的人就住在死里面。或许在世界上找不到一个真实完美的避难所，但在基督全备的爱及救恩中，我们必要成为彼此各方面的避难所。希望今天的分享可以让大伙伴小伙伴与欧阳哥哥一起重思，我们口中常说的平安，是否是发自内心也带出行动的平安。求神帮助我们，凡是有基督的灵与我们相通，赐给我们能力与智慧，照管好生活与时间，将属天的志向放在我们心中，以致能够活出基督的馨香来挽回世界。让我们一起来敬拜神吧，尊崇你。
孤身为我而 袈裟，恕我恢复怀里，仇敌溃败，身高扬一座王，众长老卸下冠冕，众天使夫妇交钱，曾被杀的羔羊配得尊崇到永远，众长老卸下冠冕，众天使夫妇交钱，向你敬拜，神在神在我王，神在神在我王，众长老卸下冠冕，众天使匍匐交钱， 我尊崇你，耶稣，我尊崇你，耶稣。众生徒屈膝向你敬拜，神在神在我王，神在神在我王。
这个点子棒透了，有些事现在不做永远都不会做了。上周分享了处理伤害的四个简单步骤，本周让欧阳哥哥来进一步邀请伙伴们用五个简单的方法学习处理愤怒的情绪。美国临床心理学家凯兹曼诺维奇指出，一时的怒骂或是肢体行为或许可以暂时宣泄愤怒，但往往会带给旁人更多的伤害，并伤害自己的人际关系。求神使我们能有健康的情绪自处，好避免不必要的伤害啊。第一个方法，不再否认问题。一个好人会因为自己的愤怒情绪伤害到亲近的人而感到难过，进而感到羞耻，而羞耻可能会让人拒绝去面对现实，处理问题。因此第一步应该先认识到所有人都会犯错，这将能帮助自己不再否认。第二个方法，找到触发因素。回想自己什么时候最容易情绪爆炸，也许是刚回家又饿又累的时候，或者是学习及教育的时候，也可能是要求遭到别人拒绝的时候。在找到自己触发因素后，应该努力避免自己再次陷入同样的情况。同时在这些时候不要谈论可能会引起自己情绪的事情哦。第三个方法，注意愤怒的早期迹象。愤怒往往是从战或逃的反应开始，或者说攻击或防御的反应开始。留意自己愤怒时会感受到什么，可能是胸或者是胃部会出现紧绷的感觉，可能是脸红，咬紧牙齿，口干，甚至心跳加速等等哦。第四个方法，练习替代行为。若无法忽略身体反应带来的冲动，可以选择立刻离开现场，说自己要去上洗手间，打电话，迅速离开引发愤怒的情境也非常好啊。第五个，做出与冲动相反的行为。愤怒的砸东西或者踢东西无法减少自己的愤怒，而故意做与动作相反的行为反而可以减少自身的愤怒。例如感受到自己忍不住要大声说话时，刻意的放轻语调，想要皱眉头时刻意的微笑，想紧握拳头时就要把手放在膝盖上放松肌肉。以上五个面对愤怒的小方法提供给大家。对于那些正承受其他人怒火的人，可以先冷静地回应在愤怒中的人。若发现对方拒绝沟通，再试图沟通反而会加剧愤怒行为。建议在其平静下来之前，暂时先不要与他接触，并且也努力控制自己的愤怒情绪哦，千万不要以愤怒去回应另外一个人的愤怒。神是照着我们心中的信望爱认识我们的神，要依靠神的信实，在良善的盼望中时刻保守自己在爱里，才能避免这个世界持续堕落下去哦。祝福我亲爱的小伙伴们，欢乐 Junior。 我们下周见。